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清早的时候来同心来仰望你的慈爱。是的，你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主，这个我们头脑上是知道的，但是求你帮助我们在心灵上面，在我们的经历当中也认定你的慈爱啊，在我们当中有生病的，身体软弱的啊，有面临工作变动要搬家的，有的如今在出门在外的啊，守候在亲人身边的，主也有心灵软弱的啊，这是罪恶的缠累啊，重担的压制，让我们好像心中很沉重。主要，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抬起头来，来仰望你啊，因为你的爱就像那云上的太阳一样，一直在那里啊，等候着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转脸向你的时候，你就会用你的脸来光照我们，你就会用你的右手来扶持我们。你就会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啊，让我们这是能够站在你的每一天赐给我们丰盛的新的恩典上面啊，这是来面对啊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一切。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典啊，这样的不离不弃的爱啊，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的爱当中有更多的领受，更多的体会啊，让你的圣灵也借着这个十字架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心中有力量，有盼望。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早啊！我们今天读到第40章，那这一段是在被掳开始的这个阶段啊。第40章第一节哈、啊，交代这个耶利米又被释放一次哈、啊。昨天是在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是关在王宫里面的护卫兵的院中，那是被以色列人那些首领啊要害耶利米的人关押。那当这个城被打下之后呢，尼布甲尼撒王就下令啊让人释放这个耶利米啊，这是昨天我们读到的哈、啊。那这一次的释放呢是在拉玛释放，拉玛知道哈、啊，在31章有提到一次。就是讲到这个以色列被掳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的母亲们哈、啊，在拉玛哭泣，为他们的儿女哭泣，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哈、啊。所以拉玛是在耶路撒冷城北边一点，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一个集散地。所以为什么耶利米会被在拉玛释放，被拉玛关在那里呢？这里没有交代，但很有可能哈、啊，就是那个时候这个。巴比伦人来要把这些人都掳到巴比伦去嘛、啊、所以看到人可能就会抓起来。所以当他被从耶路撒冷释放之后呢，他去这个基大利那里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又被巴比伦人抓去哈、啊、带到拉玛，准备要把他带到巴比伦去了啊。那在这个地方啊，第一节40章第一节交代啊，这个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他从拉玛释放。那这里也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啊，但具体讲什么没有交代啊。接下来就记载哈、啊、这个护卫长跟耶利米之间的一个对答。那这个地方哈、啊，这个耶利米面临一个选择哈、啊，他应该怎样去下一步去哪里呢？去巴比伦呢？去这个亚拿突呢？还是去其他的地方哈、啊？这个时候呢，另外一批的人物出现，被称为军长的哈、啊，在第七节。在田野的一切军长和属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境内的省长，并将没有掳到巴比伦的男人妇女孩童和境内极穷的人全交给他，于是军长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这个以实玛利到41章第一节就交代哈，他的家族是王室，是宗室，也就是说跟大卫家是亲戚。那为什么这些人被称为军长啊？这些可能就是当时的游击队了，这个打不过这个巴比伦人，他们就打游击，可能是不敢正面跟巴比伦人作战啊，但是呢也不服他们的管，所以带着一些人啊就在野地里面躲藏。那当这个时候啊，他们大军撤走的时候，他们就出来了，尤其是知道这个省长被立，他们就都聚集到基大利这里啊。所以这个以实玛利呢是宗室的人，所以是他后来把这个基大利杀死。还有呢，就加利亚的两个儿子约哈南和约拿达， 这个约哈拿呢，也是这一段时期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啊。后来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去埃及？那主要就是这个约哈拿带他们。后来这个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哈，约哈拿也是求这个耶利米，让耶利米去问神啊，这是后面会讲到的事情哈。所以这三个人物，基大利做省长的，以实玛利和约哈拿啊。他们这三个人哈有不同的特点啊，前面有提到，我们有提到这个基大利的家谱，这个基大利的祖父是沙番，那沙番是在约西亚王的时候呢是做书记的，那做书记实际上是蛮重要的一个官员，那他也很敬虔哈，他把这个找出来的律法书拿到王的面前哈，读给约西亚王听啊。那带起了整个以色列那一个阶段的复兴哈，所以沙番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那沙番的四个儿子，前面我们也提到这个基玛利亚这个儿子和米该亚，这是在约雅敬王的面前哈，读耶利米的话的这个他的儿子和孙子。基玛利亚呢也在王的面前阻止哈，不要让这个约雅敬王去烧去撕神的话语哈，但是这个王不听哈，所以这是。基玛利亚这个儿子哈，以利亚撒这个儿子呢，在耶利米书29章1到3节有提到哈，他有出使到巴比伦，是后来受到这个西底家的差派，去这个巴比伦作为使臣哈，所以这沙番做书记可能是跟这个搞外交很有关系哈，有点像今天的这个美国的国务卿一样哈，管理这个外交事务，所以他的儿子也是。是一个外交官啊，被派到这个巴比伦去。那一次呢，就是耶利米借着以利亚撒和另外一个人呢，把写给被掳之地人的书信带去啊。所以以利亚撒呢，也是一个这个相信这个神借着耶利米所传递的话，而且替这个耶利米传话的一个人。亚细干也是啊，亚细干这个就是基大利的父亲，这个亚细干是保护过耶利米先知的。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儿子基大利出来被设立为省长啊，说明这个巴比伦人是蛮信任这个基大利的。他们撤走以后呢，就选一个傀儡，就是基大利，来在这里做省长啊。那这个沙番的第四个儿子亚撒尼亚，这个是到了以西结书的时候又提到，以西结先知啊，在先异象中看到一批以色列人的领袖。在私下里面拜偶像，那其中就有这个亚撒尼亚，啊，他也是沙番的儿子。所以沙番这四个儿子当中，有三个儿子是比较敬虔的哈，但其中有一个这个是拜偶像的。那这一章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基大利和下一章哈，他做省长很短的时间，4月份这个城被攻取哈，如果那个时候再被设立省长的话，到7月间。41章哈，7月间就被杀了，所以这之间大概也就3、4个月的时间啊。在这个阶段，基大利的人物啊出现，以实玛利和约哈南啊，他们这三个人呢，我们仔细去体会的话，会看到啊，这三个人是三种不同的性格的人，他们当时的着眼点看重的东西也不一样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借着这三个人作为一个好像是一个大的背景，来衬托出在这个阶段耶利米先知的他的服饰。虽然这一章、下一章哈，耶利米讲话不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哈，他好像在这个大的环境当中，他是怎么继续的忠心的服侍主哈。那这个时期呢哈，在犹大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政局是很不稳定的哈，这个。原来的政权王被掳走了，巴比伦人也暂时撤离了啊，这个政权就出现了一些的更迭啊和真空的一个状态啊。那犹太人呢，开始慢慢的聚集到这个米斯巴哈，米斯巴好像成了临时的这个首都，因为耶路撒冷城被烧了哈，被毁了，没办法居住在那个地方哈。你看11节哈，在摩亚地和亚门人中。在以东地和各国的一切犹大人听见巴比伦王留下些犹大人，并立沙番的孙子亚希干的儿子基大利管理他们，这一切犹大人就从所赶到的各处回来，到犹大地的米斯巴基大利那里 对，大家可以想象那个图画哈，前面是一批这个军长啊，带着他们手下的人呢，聚到米斯巴啊，基大利这里。然后呢，因为战争啊，逃到周围各个地方哈，摩崖、亚门以东的这些人呢，又开始回来哈。那想象一下，周围这些的小国哈，亚门呐、摩崖呀、以东啊，肯定也在关注哈，在犹大所发生的事情。那很可能在这个时期，那个《俄巴底亚书》哈，就是在这个时期写下来的，就是描写哈，当以色列人受难的时候呢，以东人不仅没有帮助他们、照顾他们，而是趁火打劫，想借这个机会呢，来扩张他们的这个势力啊，来占据这块地方哈。这里今天这一章里面也提到哈，这个亚门人的王哈巴利斯。跟这个以实玛利联系哈，要这个杀这个基大利哈，这是在第14节有提到。约哈南对这个基大利说，对他说，亚门人的王巴利斯打发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来要你的命，你知道吗？啊，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政局很不稳定、很危险的啊。那各种的势力啊，这个以实玛利后来真的把这个基大利杀了啊。他又把人口掳走的时候，哈，那他又逃到这个亚门那里。显然他是真的是跟这个亚门王之间这个合作，哈，要做一些事情。那这个约哈南呢，又是一个好像反对这个巴比伦人的统治，看见这个以实玛利要做的事情，哈，想帮助基大利，但是这个基大利呢，一会儿我们来看，哈，这个人就是很没有判断力，他对这些复杂的情况呢，看得不是很清楚。以至于他很短的时间哈，3、4个月之后就被杀了。那被杀以后，这个约翰南也很害怕，因为怕这个巴比伦人回来哈，把这个杀基大利的这账算到他的头上，因为以实玛利已经逃走了哈，所以他又很害怕。他最后呢，又带着人跑去这个埃及哈，所以很混乱的一个局面。那很可惜，这个基大利哈，就是对发生这些情况很不了解哈。对人的判断也不准确哈，这个约哈南已经提醒他这个危险了，他也没有听哈，这个直接这个拒绝约哈南提出的这个帮助哈，没有去对付这个潜在的危险，以至于到后来哈41章他自己就被杀了哈。他在这里讲一段话哈，对以色列人说什么呢？第9节哈，撒番的孙子亚希干的儿子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起誓说。不要怕服侍加勒底人，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啊！所以他想的是眼前他能做什么哈？显然他是比较亲这个巴比伦这一边哈，跟其他的那些被杀的那些使臣不一样哈，那些人都是希望能够投靠埃及哈，但是他是服在巴比伦的手下啊，想到的是服侍巴比伦人。第10节哈，至于我要住在米斯巴伺候那到我们这里来的加勒底人，只是你们当积蓄酒油和夏天的果子，收在器皿里，住在你们所占的城邑中。哈，他就关注他眼前这些事情。啊，夏天有很多的收成哈，虽然这些人被掳了哈，收成还在那里啊，所以他们后来收了很多。你看到第12节，他说这个。又积蓄了许多的酒，并夏天的果子，哈，这些不是他们自己栽种的，哈，但是因为人被掳走了，哈，那些东西都在，哈，又到了这个夏天收果子的时候，所以他们借着这个机会，哈，把很多的收成收进来，哈，然后积蓄这些事情，为这个接下来这个冬天和以后的事情做打算，哈，所以他整个的关注点在这里，哈，那本来，哈，这个。耶利米就在他的身边哈，他可以这个有些事情不明白的时候，他可以寻求耶利米哈，但是也看到这个基大利也没有去做这件事情，以至于他最后哈，他很快就被杀死了。耶利米在这里面呢，没有讲什么特别的话哈，但是呢，从他做出的这个选择哈，他没有去巴比伦，也没有去亚拿突，亚拿突是他的老家，他也买了一块地嘛。他有自己的产业在那里，他也没有去那里，但是呢，他却去了这个米斯巴，留在基大利的身边。 那我特别注意哈，这个39章和40章提到耶利米的时候，都讲到说他住在这个剩下的人民当中哈，在第6节，耶利米就到米斯巴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在他那里住在境内剩下的民中啊。39章的第14节哈，打发人去将耶利米从护卫兵院中提出来。交与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带回家去，于是耶利米住在民中啊。所以两次他被释放的时候，圣经都特别加了一句，他是住在剩下的这些人当中。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就约哈南呢很关注这个谁来掌权，这个以实玛利呢趁机想要去杀这个基大利要夺权。这个基大利想的就是怎么去服侍这个巴比伦人，让这个局势能够稳定下来，然后过渡到后面1年2年的事情。但是耶利米的关注点是在这些人的身上，他之所以选择没有去巴比伦，他可以做很好的待遇，他也没有去亚拿突去经营自己的地产和看顾他自己的东西，他却留在米斯巴，留在基大利的身边，想要借着他与神的关系来服侍这一些剩下的人民，这是他心所在的地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体会到这个先知真的是在这个动荡的时期呢，他能够体会上帝的心肠啊。上帝没有离弃这一批的人啊，也想继续的向他们施恩啊，向他们施怜悯啊。后面这个约哈南去求问神的时候，耶利米真的是替他们祷告，然后从神那里领受了一段话。我们读那一段话耶和华甚至讲出说：“我向你们这个降的灾祸，我后悔了。”讲出这样的话本来这一批人留在这里是坏的无花果要被掳来掳去是这样的命运。但是呢，只要有一点的机会，上帝还要向他们施怜悯，把神以前定义要降的灾祸要改变，要向他们施恩。只要他们回心转意，向着神，但是很可惜这些人错过这些的机会，一味的偏离神的旨意但是呢，借着耶利米这个他选择去留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他在这里是一个神向他们施恩的管道，也彰显了神那个不离不弃的爱在神的子民当中。
我觉得今天牧师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各类人想的都不一样，有好的，有坏的，有仰望神的，也有靠自己的。这个地方把人在患难之中，各种各样的人的思想和他原来与神亲不亲近，都表现得非常清楚。基大利应该是一个好人，为什么呢？他从沙番、亚西干这一系出来，他应该知道仰望神的。巴比伦选择他留下来当省长，他也是一心一意要想为这些留下来穷困的人，怎么样子能够使他们能够安然的生活，要收成，你们将来要预备东西吃，他的心我觉得也是好的，但是呢，他确实就是没有一个仰望神的心，太自信，靠自己。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军长，军长是有兵权的，虽然他们当时失败了，但是他们的武器还在他们的手中，有忠实的亲属，表示他们有人还不甘心。还想反扑，这个他就没有想到这些事。另外一部分呢是逃民，就是逃难，逃走了又逃回来的人。我想这些人的经历也是非常的苦。这个基大利，他一心就放在这些人身上了，怎么样子使他们安居乐业，怎么样把这些人管好，他好像就满意了，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不求问神，自己没有智慧去判断。耶利米就在他的身边， 他也不通过先知来求问神，我觉得他的失败就在这个地方。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军长以实玛利，他是不单是有他这个根儿的这个问题，就是他好像还要给王室反扑一下。另外的话，他还有一个就是外来的势力对他影响也是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是根本就不管现实，就觉得自己有兵权，所以他有力量啊，他可以把这个基大利杀了。像这样的人，那是完全一心的，就是完全靠自己。很明显，约翰南，我不知道怎么分析他，因为他一方面他又不同意以实玛利这个军长的一些看法，他还做出了行动去告诉基大利，就是有人要杀你，好像看起来呢，他还是比较好的，还是为现实着想的。但是呢，他确实也是一个比较相信自己的判断、自己的眼见，而不依靠神的人。后来的话呢，他就有点像西底家王一样，又要求问先知，又要自己拿主意。所以这样的人摇摆不定，他的结局也是不好的。对先知耶利米，我记得我前几周就问过，先知耶利米他明明知道有一筐好的无花果，有一筐烂的不得了的无花果，留下来的是烂的，投降巴比伦的是好的，他自己说出来的这个神的话他自己心里应该很清楚。在这个时候问你到哪儿去，那我当然愿意当那个好的无花果，这是很自然的一个人的选择。但是呢，我觉得他可贵的地方就是他真正顺服神给他的职位。这一句话真的很重要，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我是觉得正在他从拉玛释放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何去何从，他听神的。我是觉得这个先知是真先知，他完全不为自己将来的出路着想。他去巴比伦肯定飞黄腾达，因为巴比伦王很欣赏他，但是神叫他在耶路撒冷为神做工，他就坚守他的岗位。最后他被逼着到了埃及，他明明知道去埃及是死路一条，他被逼着去，他也没有反抗，他去了。为什么呢？那些人还经常要来求问他，他就想到这一批人怎么样子能够知道神的这个决定呢？他还是决定顺服。我是觉得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难的功课，但是呢，一个真正忠于神的人，我觉得要根据神的带领走你的每一步，是好是坏，那我就是听神的了，不是看自己的结局。在这一章最受感动的是对耶利米他的态度，他自己明明知道，但是他还是服从神的带领，我们值得好好学习和思考。
所以这几章呢，可以说是耶利米最后服侍主的那个信心的旅程。他年龄也不小了，他服侍主40年，如果他20出头出来的话，这时候也已经大概60岁左右了。本来他可以哈，如果去巴比伦，他真的是可以安度晚年，辛辛苦苦的服侍主一辈子哈，他也知道神的应许，在巴比伦虽然听起来是被掳到那里，但是神的保守哈，把他们选择为好的无花果一筐，在那边蒙保守可以安居啊，有70年的时间可以定居在那里，他真的可以去巴比伦去养老，但是他竟然选择哈，明知道哈留下来没有好日子的。而且这些人呢，是剩下的可能是最悖逆的一批人，到了埃及以后，他们明目张胆的哈，这个拜这个所谓的天后这个偶像，而且先知说他们就公然的这个反抗神的先知哈，是这样一批人，但是他还是 心存怜悯啊，陪伴着他们，哪怕有一点的可能性机会，还是要呼唤他们去回转啊。这一段虽然重点的描写不在耶利米的身上，但是呢，借着这些事情发生，我们去体会哈、啊、耶利米当时做这些选择，他的想法、他的心态、他所想要做的事情哈、啊，真是看出他对主的忠心。